请我们打开圣经，犹大书。我们还是把犹大书整章的来读一遍，然后是单数节弟兄们来读，双数节姐妹们人来读。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怎么没读下去呢？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我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你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监戒。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吵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人所万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干壁话。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而且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更是求主用宝血遮盖整个的聚会，特别是洁净讲员，主你自己用你的恩典来越过他一切的软弱，我们求主自己在我们的中间被我们来敬拜，也被我们来颂扬，我们更是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了你的话而且愿意去遵行，有了你的话我们被提醒能够脱离黑暗，求主自己在我们的当中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在交通犹大书只交通了一半，所以今天想继续把下一半跟大家交通完，那么需要求主给我的恩典，因为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感冒。上次我们是交通到一到第十节，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第十一节来开始。犹大书它是写在教会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然后也有各种不一样的教导产生，甚至有异端的思想，所以犹大他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他就说他里边有一个负担，要为曾经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来竭力的争辩，因为当主的争道在教会当中，在他的儿女们当中运行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有一些聪明的人，他们会用各种的方法把自己的东西或者掺进来，或者把主的话语给改变了。上次他提到几种警告的事情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他说我还要，虽然你们都知道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他提到有一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他提到了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在旷野躲避的惨痛历史，他也提到索多玛俄摩拉那些城市，他们怎样的一味的落在罪恶的里边，以致受了审判。下边他继续的说道，他说这些的人呢，他们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他们的情形是什么呢？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该隐是我们都知道创世纪里边他当时他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甚至是有心想敬拜神的人，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本事，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想用他自己的最好 来献给神，而其实背后是说，我们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当人类犯罪以后，神曾经对亚当说，地会因你的缘故被咒诅。他该应出去的时候，他就开始耕种田地，而且他很有成就，很有收成，他就把这些的收成拿来献在神的面前，他也是想献祭，也是想做一个敬拜神的人。但是他心中另外的那一个表示是什么呢？他是说，神虽然咒诅了大地，但是人有办法从事其中为自己争得未来。他把自己的成果拿来放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他是骄傲的在那里试图向神挑战。甚至他可以说，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事，你要谢谢我。我们知道他的兄弟献上的祭，亚伯献上的祭，他是把一个新畜的血献上了。他在神面前献祭的表现，正是人内心真正的光景。亚伯是对神说，我们已经被咒诅了，但是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救赎。我感谢你，正如你当初在亚当的身上给了他皮衣一样，有一个牲畜为我的罪流血了，代替了我，让我能够因此在父神的面前，我是靠着你的救恩来到你的面前。其实里边的两个人的不同的思想很简单，一个是谦卑的，单单依靠神的怜悯，他知道在神的恩典之外我没路可走，而该该隐的路呢，却恰恰的向神说，我有路可走，你试试看，在咒诅的底下我还能有东西拿出来。所以他是在夸耀自己的成功，夸耀自己的能力。这一个是人在神面前非常危险的心态。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同样的，当我们蒙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必须不停地记得，在我们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连半点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点什么好的东西，是因着神的怜悯，让我们存感恩的心，而不敢存炫耀自恃的心。第二个人这里所指的是，当人有这种骄傲的时候，该隐就开始要立自己的义，要拒绝神的预备。因着自己的这种的膨胀，他就有嫉妒的心，甚至产生了仇恨，最后产生了杀害。这是人类第一桩的谋杀案的发生。很可惜的就是，人自我里边产生出来的东西，结局就是死亡。这里讲到巴兰，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他曾经在他的预言的里边也预言到很远很远的神美好的旨意在地上的出现的事情。
当摩亚王叫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对他说，这以色列人是我所祝福的。所以当他去被邀被请去要来为摩亚王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圣经后来是这样讲的，神把他的咒诅都变成祝福，他不自禁的把那些他没想到的祝福都说了出来。他好几次都没办法被利用来咒诅神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后来他就帮摩亚人出了一个很好的计谋，他就让他们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的人犯罪。以致以色列人在那一次的事件里边被神惩罚。到了民数记31章的时候，写到一件事，就是当以色列人后来在战争的里边把这个巴兰也给杀了，因为他虽然没有正面的去反对跟对抗神自己的话语，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聪明去扭曲了历史该有的正常的观景。圣经对他的评价是说，他为利，就是为着那一些的利益，他可以出卖先知的恩赐。他用间接的方法陷以色列人以犯罪的当中，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巴兰在这里提出来的警告就是，人本来可以明白神真实的心意，但是人仍然有办法用扭曲的方法来败坏神自己的百姓的前进。我们提这些事是为什么呢？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一面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里边的自私的心、骄傲的心不受管制的话，我们始终会离开神的正道。第三个人他讲到的是可拉，可拉的事件出现在民数记的16章那里。他是一个利未支派的人，哥虾之族里边的人，他们这一个族的人是特别的蒙恩典的，因为他们在事后会幕是帮那些至圣所里边最神圣的器械，这般的人他们蒙了很大的恩典，而且至圣所的里边别人是都不能去的，他们可以进去，在以色列军队往前走或者驻扎的时候，他们责任就是负责把这些的器械包起来运到前进的目的地再设立起来。换句话说，他们是比一般的以色列百姓 更接近神的心意的人。但是有到了一个时间，因为他们门的恩典大，他们得的恩典多，反而让他们起了一种反叛的心思。这种反叛的心思是什么呢？他们汇集了200多位的以色列领袖人物，那些都是大有作为的人，他们就起来讲的话非常好听，他们谴责摩西的权柄跟亚伦的权柄，他们说神的百姓个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们要高过别的人呢？你想统治我们，瞎管我们吗？在他们心里边，因为他们蒙的恩典多了，他们认为不需要服从摩西跟亚伦的对他们的带领，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也能够亲自的亲近神了。这是危险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得到恩典的同时，仍然是自己的骄傲的心在作鬼，仍然是自己里边那个野心，以致他们就不能够服摩西。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到，烧香在至圣所里边，在圣所里边烧香是祭司的份，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自己拿起香炉来。摩西就对他们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拿出香炉来，明天都站在帐幕外边，神悦纳谁，神会显明。所以第二天当他们都这样做的时候，利就裂了口，把可拉一党的人活活的吞下去了。犹大为什么要提这些事？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特别是对这一些我们以为神在我们身上有够多的恩典，有够多的恩赐的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被神可以使用在某些服事上有份的人，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有某些恩赐是我拥有的，让你开始自以为高大，让你开始不服权柄，那么我们的下场也是会很悲惨的。他说到这样的人，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他们的特征就是不管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拥有什么恩赐，他们更隐秘的东西是为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来跟从他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很简单也很清晰的话语，人要来跟从我，就必须舍己。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我们主的救恩有意无意的 会变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今天常常想到的是，主是帮助我来达成我的目的，来成就我的事业，来祝福我，让我在凡事上比别人更加的亨通。当然我们有主的同在，主会保守我们，主也是乐意施恩的，因为他绝不喜欢他的百姓受苦。那问题是，如果我们在认识主跟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我们迟早都会出事。就像这里所说的，不管你有多好的动机，像该隐，不管你有多少恩赐，像巴郎，不管你曾赋予多重的责任，像可拉，都有背叛和被弃绝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极其的小心，求主保守监察我们的内心。正如刚才那首诗歌所说的，我们有时候连自己的内心我们都不知道，需要圣灵来监察，来关照，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天天在他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不然的话，就是做牧人也只知道喂养自己。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事，在旧约你看见，不管是耶利米，不管是以赛亚，他们谴责当时的先知和牧者说，你们当牧者，你们只懂牧养自己，你们当牧者，你们只懂欺压别人，自己却要在其中得利。他说，你们没有把瘦弱的养壮，没有把有病的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去尝过，被逐的你们没有去找回来，失散的你们不去寻找，只知道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别人。所以主透过不管在旧约时代的先知，他的仆人，在新约时代的使徒，他都是一再的警告，在神的百姓当中，我们十分需要主给我们一个警醒跟谦卑的灵，而且特别的就是要留意我们的自我的己的问题，这是整个跟从主的路上非常关键的一件事。他们是没有雨的云，被风飘荡，秋天没有果的树，死而又死，连根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汁来，是流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里讲到几个事情，也是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的现状，就是没有雨的云是徒有外表，没有果的树也是徒有外表，是流淡的心也是没有美好的结果。我们在读到这些警告的时候， 好像犹大在劝告我们，特别是越到末后的世代，我们越是需要小心。我们所信靠、所跟随的主，得着他的救恩，甚至我们也得到他的一些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常常的只是注意这些外表的东西，来模仿外表的东西，来讲一些外表的言语，而我们内心的自我却不被十字架来对付的话，我们都有很可怕的危险。那么他说到这些人呢，他说这些人的特征，不进迁的人的万幸就是什么呢？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说夸大的话，为了便宜谄媚人，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不敬虔的人的行为，这里也有一些的具体的指出来，就是常常私下议论。常发怨言，在我们的本性里边有些很不好的东西，我们很喜欢背后议论别人，我们很喜欢对什么事情都有话可说。我们如果不抱怨，我们如果不说几句话，我们怕我们没有显得自己比别人更高明、更聪明。他们要为着便宜说谄媚人的话，引人接党。我在想，本来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常常聚会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也是主的要求，也是生命的要求。但是在这个聚会的背后，如果是为着个人的私心，有人自己的内容，它就会变成接档。这样的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属于血气，没有圣灵。就是说，他们没有听从圣灵在他们里边的提醒、警告和教导，他们只凭着自己的血气来行事。这是犹大书前半讲到的许多警告的事情，他不厌其烦的一再的举例，一再的指出 我想也是要让我们常常要思考，我们要很认真的正视这些的危险，因为在我们的本性里边到处拥有这些的基因，除非我们能够将自己天天的谦卑的放在主的面前，不然的话我们就随时可以被这些恶性来控制我们，引我们走差了路。犹大书的下一半从17节开始有一些正面的勉励，也有一些正面的鼓励，因为我们并不是没有指望的人。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一面他有警告到末世会发生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他更是对他们说，你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使徒们从前所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记得神藉着使徒们在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常常有读主的话语，还是你仅仅是星期天去聚会，偶然也参加一些别的聚会，但是要认识、要知道、记住主的话语，需要我们天天的在主的面前谦卑的来领受和来听从，然后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止神那边有恩典给你给我，同时你我也有责任，要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像彼得所说到的，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可以 在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的上边坚定不移。一面我们说到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且不可能，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那个分外的殷勤是什么？它的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要我们在认识他的真道上有长进，所以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性，要我们行事为人和所蒙的恩相称。我很惭愧的，听到一句话，人家对我说，你们的中间懂得道理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行出来的极少。如果我们不去实行主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帮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一帮自欺骄傲的人。彼得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还要加上知识，都是一些很平凡的次序。到后边一直加，一直加到最后就是爱，有真正的爱，唯有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主耶稣说，有了我的话而且去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对不起，我要接一点点时间哈。这里还说到要在圣灵里边祷告，就是说我们必须顺从恩膏的教训，让圣灵在我们里边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而不是随从我们自己的私意来妄求。圣灵知道天父的意思，圣灵也知道我们具体的需要，所以圣灵会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新约圣徒有一个最美的，也是旧约圣徒得不到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有神的话语，我们还有圣灵在凡事上可以教导我们。在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就这样说，你们要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边。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甚至已对圣灵在我们里边的那个感动他都不大知道。有人常常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听见神的声音？其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到底 信主的时候罪得赦免，而且蒙圣灵的重生，这个事实在你身上是真的吗？还是你仅仅接受了一套的教导，一套的规矩，因为今天有人以为说，只要你举个手表示你愿意信主，你就得救了。我觉得这里边有个危险，真的有个危险。圣经的确是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可以得救，但是那个求告不是用一种行为来定规的，而是人心里边诚实的来向主认罪悔改，因着主的救恩，他们得着这一个重生的真实的经历。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话。今天我们却以为在主的圣灵之外，人可以制造救恩，这是不真实的。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主耶稣说，枝子若不常连在葡萄树上，它就会枯干，就要被丢弃。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不能把它变成一种公式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的连结。你是必须天天的住在主的里边，连以耶稣基督的身上，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还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基督徒不只有信，不只有爱，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在这里靠着主的怜悯，警醒的等候主的回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你以后做了大公司的老板，不是你以后获得许多的成功，我们的盼望也不是我们在人的面前得到多少人的赞扬和拥戴，我们的盼望唯独是耶稣的回来，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永远的跟他在一起。而且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站立得住，我们才能蒙保守不示弱。犹大写了这么严重的警告以后，劝勉以后，他很开心的告诉大家，他给人一个嘱咐，他说，那能够保守你们不示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真神。是主能保守你，保守我永不失脚。事实说起来，我们是常常有跌倒的经验，我们常常有背叛的经验，但是主的怜悯他会一直的挽回拯救我们，他能保守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真的努力了什么，但是我们同时不能不要有这个心愿，我们必须有这个心愿来跟主配合， 同时我们也同时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蒙保守，不跌倒，不灭亡，是因着他的保守。而且他说他必能让我们欢欢喜喜的站立在他的面前。所以犹大书一面有很严重的警告，也有很积极的劝勉，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一面要十分十分的小心，拒绝一切的自我骄傲，远离世俗罪恶的网罗，一面告诉我们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住在神的爱中，靠着圣灵在凡事上来讨我们主的喜悦。但愿这些的话语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在末世时代的基督徒，同样的不要在某一个方面被忽略，能够平衡的全面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受警戒也受激励。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拯救我们，你就拯救我们到底，你所爱的人你就爱他到底，而且你要保守他欢欢喜喜的在那一日可以站立在你面前。主啊，因此求你的圣灵藏在我们里边，教导我们，救我们脱离隐藏在我们自身里边的那些极深的骄傲和自私，免得我们偏离了你的正路，偏离了你的祝福。主，愿你在这幕后的世代接近我们的心怀和意念，真的看我们里边有什么恶性没有，引导我们来找永生的道路。主，我们也愿意像诗人那样说，求你接近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求你自己也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明知故犯的罪，也脱离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正道上更加的殷勤，更加的追求，来得主你的喜悦。愿你在教会当中，在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身上，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